今天呢，我们就进入了第二讲，那谈一谈灵命自我管理。啊，那谈到这个追随者的素质，或者素质这个词，或者品质这个词，我想大家肯定很不陌生啊。特别是对于这个质量啊，好像跟这个素质啊，我们都最简单的理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你所说的和你这个所表现出来的应该是一样的，这样呢就是叫名副其实，是吧？这就有这个一定的品质素质。但是如果我们说的和我们行的做的不一样呢，这就有问题了。就好像你在现在中国这个网店很多啊，全世界都是这样，现在很多的这个实体店都被快挤垮了哈，一个一个的倒台。网络这个经济很发达，那所以在网上买东西，你就看到他的很多东西买的有时候是名不副实啊。有时候我有一次花了很多的功夫，听说他们可以从中国的淘宝买东西，我也从中国买了一次，结果买回来以后发现名不副实，没办法，也不能退了，也太远了，他要把我寄回去的话，我要花很多的邮费寄回去，就不划算了。所以现在网上买东西呢，其实那个商家呢最怕你给他一个什么差评。对了，最怕给他差评。所以呢我打电话回去问他们，他们就一个劲的叫我一个字，叫什么轻。对，我听得很不习惯，一会儿轻一会儿轻的，我说轻不轻你把我的问题解决了哈。所以他就怕那个你给他差评，所以他就叫你一个轻。但是不管怎么叫，这个消费者最在意的还是商品的品质，这个质量。那么同样，今天我们来看我们来追随主这样一个主题的时候，那对于我说我是一个追随主的人，那我这个人应当具有怎么样的品质或者素质，这很重要。所以我们就会想到，有的时候呢，我们追随主是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人，名副其实的人，那会不会我们也遭到别人给我们的一些差评啊？常常基督徒会不会得到一些差评哈？那如果商品呢，这个商家得到差评会影响他这个销售，那我们如果得到差评会怎么样呢？所以我们要来跟随主，我们一定要注重自己一个内在的素质和品质。所以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灵命自我管理。什么是灵命？简单的说就是什么？属灵的生命，是不是？所以一个人决志信主之后呢，那就是我们的内里面的生命被圣灵重生之后，我们重新获得的一个生命。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是父母给我们的啊，父母给我们的。昨天我跟我儿子在床上玩的时候，他还跟我讲说，我们玩那个游戏就 Who is your dad， 就是这个啊，他有很多动物啊，其实你叫那个什么马呀，叫 horse， 他的爸爸就是公马的名字，是不叫 horse 是吧？但我们学就学一个 horse， 然后他小孩又玩很这样的游戏，他有很多 dad， 他说一个人有多少 dad， 又他说有很多，有五个，他说有爸爸啊，爸爸的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最多就五个，记住了哈。啊，其实我说，那我跟你讲是，其实一个人呢只有两个 dad， 啊，一个是在地上的生我们养我们的肉身的 dad， 父亲啊，父母父亲。另外一个 dad 就 father God， 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是永恒的。我说我们将来在天堂，我们都不再是父子了，我们是 brother。 啊，他就听了很激动，觉得我跟他是 brother 啊。我说真正我们到了天堂之后，我们只有一个父，那才是永恒的 eternity， 直到永远的永恒的。所以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是我们父母给我们的，总有一天这个生命是要结束的，这个肉体是要消亡的，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一天新似一天。所以我们感谢神，要给我们这样一个内在的生命。我们说这个生命就是属灵的生命。为什么是属灵的生命呢？因为这个生命是圣灵赐给我们的，被圣灵重生的。所以这个属就是归属的意思，灵呢就是圣灵，是归属上帝圣灵的生命。我们通常讲，就简单的讲，就是灵命。好，灵命。那我们一个热切追随主的人呢，也应该一定是一个对自身的灵命比较关切的人。保罗刚才我们读了这个经文，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说这个弃绝的意思就是不符合要求， 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有差评了，这个品质素质不过关的意思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够这个被弃绝，意思不一定是说你没有救恩了啊，不一定是说你得不到救恩的意思，就是说那你在世上没有一个，虽然你传福音给别人，可是你自己行的不好，也就是说你会得到差评，你表现出来的和你所讲的不一致啊，不一致。但是这个可能不影响你的救恩，因为上帝的怜悯因着你的真的信心，可能你是得救的啊。所以他这个不一定是跟救恩没关系，这个是我们在行为上的问题。好，那所以如果说我们不能够注重自己属灵的生命状况呢，不注重对自身灵命的管理呢，那我们去传福音给别人为主做工的时候，我们自己反而是说自己所说的和我们自己所行的不相称的时候，那很可能会给你传福音的那个人也带来很大的负担。这个人怎么跟我说是这样，可是他自己行出来却是另外一样，那甚至你想传福音给他，甚至最后却成了这个人信主的一个拦阻了啊，这样就不好。所以呢，我们要对自身灵命有关切。那今天我们就从五个方面来分享。首先我们要反省我们的灵命和上帝话语之间的关系怎么样。那对于我们来说，整本圣经都是上帝的话啊。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圣经都是什么，我们都熟悉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圣经的对象包括两种人啊。一种人呢，就是普遍意义上的人，就是所有的人啊，那就是在十六节里面提到的这个人。另外一个就是十七节那边特别提到的一个叫什么，属上帝的人。好，所以上帝的话语，世上所有的人只要照着行，都对他有用处，对他有帮助。所以我们过去常常听说有些企业，他会从圣经里面学智慧，学什么智慧，怎么样经营，是吧？管理方面也是这样。我们在圣经里面有提倡，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做大的就要做小，去服侍人。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原则应用到企业里面，推广这个叫仆人式的领袖管理啊，等等，非常有用处。比如贝尔公司就是这样。以前那世界上的人虽然他不信上帝，但是只要把圣经里面很多的话他拿过来当做一种智慧去行，他确实能够获得很大的益处。但是更多的意义，上帝的话不在于让人得到这样的益处，上帝的话是要让我们能够归正，教训督责，使人归正，要教导人学义，这个才是上帝话语的本身的使命和它的意义所在，而不是说让我们只是拿出其中一些东西来对我们有用的，对我们有用的。所以我们中国以前在洋务运动的时候有一句话叫中学为体，西学什么为用，我们都喜欢把别人有用的东西拿过来用啊。这样虽然说发展会迅速一点，会快一点，会省很多时间，但最终因为你的基础不好，很可能到了一定程度就全部要垮掉。现在在我们中国流行一句话，就是说当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呢，他们说哎，基督教好啊，所以其实中国人每个人都应该信啊，这样信了社会就平安了。我说那好，你先信啊。他说我先等等吧，让别人先信啊。他说他们需要信，好像这个就是觉得别人呢都比自己要坏啊。确实我们的救恩是为坏人预备的，如果我们不坏呢，我们不是罪人呢，我们不需要神的拯救。所以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神的救恩。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因为把这个基督教当作是这个对社会有好处的这样一个方法啊，所以大家都说这个应该当作一个什么改良社会的一种方法等等，或者是这样。其实呢，主耶稣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来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是吗？他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来了是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繁荣，他来了以后呢，是要让这个世界全部电子化、信息化，变得更先进，是不是啊？每个人出门都有高铁坐，没有这样说。他来了，他说什么？叫什么？叫人得生命，是吗？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这里的生命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 那我们的属灵生命怎么样才能够成长，我们知道一定就有上帝话语的喂养。所以我们对自身灵命关系的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常常省察我们和上帝的话语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是不是把上帝的话语只当作对我们自己有用的一个工具呢？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耶稣对我们说，我跟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当我们来关注自身灵命的时候，我们首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表现得怎么样。我们有没有把上帝的话语当作我们的生命，就像主耶稣讲的啊，那我一天不读经，两天不读经，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种缺乏的感觉啊？那有人说我正在减肥，正好可以少吃一两顿没关系。那我们知道我们减肥少吃一两顿饭都需要一定的自律性啊，你看到那个美食在那边，你都要一定的去控制说自己不吃这些东西。那么读经有没有一个自律性的？那有本书呢叫门徒的四个挑战啊，这个是英国一个已经啊安息主怀的一个牧师了，叫斯托德牧师，他写的一个讲道稿。他就认为门徒能够自律的读经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门徒的一个挑战。那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生活有很多的挑战啊，包括目前我们现在很多的挑战是吧，比如说什么收集啊，什么大麻合法化呀、啊、等等。现在竟然说我们身边的这个圣经，我们上帝的话语，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要读它也成为了一个挑战啊，这个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过去没有圣经的时候，很多人渴慕神的话，怎么样读圣经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可是现在圣经在我们身边随手可得，可是我们要读起来却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挑战，这有点不可思议。但是这个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所以我们要反省上帝的话语与我灵命有怎样一个关系。今天我是不是要强迫自己有一定的时间，强迫自己有一定的这个能力才能读到神的话，不然的话你不会拿起圣经来读的。所以如果这样呢，我们就要来反省啊。所以我与上帝话语之间的一个关系是什么，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灵命状况怎么样。我们是把上帝的话语当作一个工具呢，还是要把上帝的话语真的当作我们的生命呢？所以实际上只有当我们把上帝的话语当作我们的生命，上帝的话语呢才能够来真正帮助我们，不然呢这个帮助也是暂时的，只是那个工具一样，而且是不完全的。所以如果我们越发把上帝的话语看作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能够与主建立一个更深的关系。其实现在我们来读神的话语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啊，有很多很多的方便。所以呢下面我们就来看在另外一条线上面，我们就来看我们怎么样来省察我们在和上帝话语的这个关系上面，我们的灵命到底处在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上帝的话语它是那如何成为我的生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灵命一个自身灵命管理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灵命与读神的话，灵命与读经。那我们说读经一般有两个目的，刚才说了一个是想神的话能够给我们一些帮助，另外一个真的是让神的话要成为我的生命。但是呢当我们在跟上帝的话语来发生关系的时候，当我来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到底是以一个怎样的一个态度来读很重要。我今天的读神的话是要让神的话语真的是能够进入到我的生命来帮助我造就我，我还是要来找一两句话对待一个什么事情。有的人就是说哎，这个事情我能不能做呢，那你就看翻圣经吧，随便翻一翻怎么样 凡事都可行啊，今天很好，凡事都可行。一帆说你不要，今日想干什么，明天一干什么啊，这个也不好。所以呢，这个就很随机的，这是把圣经当作黄历来看啊。所以我们一般讲，我们读经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呢叫information， 另外一个叫 formation。information 就是信息和内容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从圣经里面了解一些内容，知道圣经在讲什么东西，讲什么，说里面有哪些内容，这是 information。formation 呢，就是塑造、成型的意思。所以我们希望我们通过读经能够让上帝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所以这两种读经的内容和方法或者目的，与之相对应的是 information 的读经，就是浏览式的读经啊，就是从第一章第一节等等再往后看，或者是随便拿一本书从头开始看等等。我希望他讲什么，比如说最近我们主儒学在学以斯帖记，那至少说我要把以斯帖记看一下，那就打开以斯帖记从头看到尾是什么意思，讲什么，这个信息要了解。这样呢，那主儒学老师讲到什么内容时候，至少说我明白啊是什么，讲到莫迪改是什么啊，讲到这个关系是什么，都能明白。好，那就是这个叫 information。这个 information 就帮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话，那所以非常重要，也能够来了解一些相关的背景，甚至是可以寻求一些解经啊，对圣经的一些解释。那 formation 呢，就是要让我们能更加去仔细思想经文的内容，所以明白经文的内容和经文带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教导，帮助我们塑造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所以 formation 这个读经需要和 information 不一样，需要一个比较安静的，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干扰的一个环境当中。information 不需要， information 你任何环境都可以。上次我在家里团契我分享的时候也讲，现在手机很多的 app 是吧，就是那个圣经，你可以随时都可以看。那这个很方便，你不需要像每天过去要带着一本大圣经走到哪不方便。那你现在拿个手机什么时候都可以，你在买菜的时候你排队啊，你可以去看一看是吧，你顺着读嘛。然后呢，你接小孩，等到接小孩的时候你也可以看一看啊。然后呢，无论怎么样，只要你有空，你陪太太购物的时候你也可以看一看。那就这样，这个一点一滴的这个零碎的时间，你每一天加在一起，你可以看很多的圣经啊，这个是 information。 但是呢，我们说 formation 呢，我们就需要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时间和一个空间，因为我们不光光是要读神的话，我们还通过默想啊、祷告啊等等，来让神的话能够帮助我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来。所以我在祷告会的时候曾经分享过大家一个formation 读经方法，我们叫做导读法，叫 Lectio Divina， 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基督徒读经的方法。这个导读法包括四个步骤，第一就是我们阅读经文啊，那我们可以选择一段经文，那也不一定读很长，那只要选择其中一段，然后呢，我们来反复的读上几遍啊。第二步呢，就是来默想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看一看呢这段经文中间我们有哪些字句、哪些教导对我特别有印象啊，那反复来思想这些字句。第三步呢，就是要根据刚才那个特别有印象的那个教导，那我们就把圣经放在一边，然后我们就开始祷告啊，用刚才你读经当中来看到这些特别有印象深刻的这些字和词对你来说有影响的，你来祷告，要求圣灵帮助我们，那让这些教导、这些感动能够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来，来帮助我，让我看到在我的生命里面有哪一些需要上帝话语帮助的地方。比如说你当我们读到关于饶恕的问题，我们去看看我是不是真的能够去饶恕人啊？如果当我们读到要热心接待人的时候，我们就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做等等。然后呢，这个一到三步呢是可以循环的啊。你祷告一段时间以后，你再可以再重新再读，读完之后呢，你再看那个刚才对你感动的字词啊，有没有新的认识，或者有没有新的词对我们的影响，新的字句啊，新的话对我们的影响等等，然后再继续来祷告。接着呢，就是要到了第四步。所以这个前面一到三步 是在一个自己的一个空间和环境里面，但第四步呢就要离开这个环境了。第四步呢就是叫能够让我们对这个神的话能够进一步能够行出来。所以不光光是要在我们读经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是要离开这个环境，我们要到一个生活当中来，去来实践神的话语，所以要活出神的话语。所以 formation 的读经 Lectio Divina 这个读经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落实啊，不是一二三我读完了就祷告完了要默想完了就结束了，而是要把这个带着这个感动，带着圣灵对我的这个塑造和能力能够在我的生命中活出来。所以是我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当我读到这个经文或者我有个感动我要去祷告的时候，哎，不久马上就要碰到一个类似的事情，就让我跟我想读到这个愿望正好相反的啊。比如说我要读到饶恕的时候，我想我要去饶恕人的时候，突然就来一个事情就让我觉得这个人很不可饶恕啊。这个时候就是突然就想到，哎，是不是上帝特别的操练，特别操练。所以感谢神，这个落实最重要，最重要。所以我们在灵命自我管理的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在读经这条线上面，我们要来反省我们的属灵品质在哪边要能够多一点。我们是在光知道一些内容信息要多一点呢，还是要在让神的话来塑造我的生命这方面要多一点？其实两边都很重要。如果你不明白圣经在讲什么，你也不能用圣经的信息来塑造我们。但关键就是我们的态度和目的是什么，这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是要来帮助我们，叫属神的人要得以什么完全。所以我们要感谢主，上帝要借着的话，特别要对属上帝的人有一个特别的教导，要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上帝眼中看为善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听人说，有人读经呢是为别人读的，所以他常常一读呢，越觉得，哎呀，要是我把这个经文发给某个弟兄看就好了，或者越读就觉得，哎呀，要是某个姊妹能够读到这样的话就好了，哎，怎么给我自己看到了呢？所以呢，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种问题，就是给别人去读经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就知道神首先要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能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所以读经是重要的，让我们自己看到我自己眼中的梁木。读经是要让我们更多的能够认识主，更多的明白主的旨意。所以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圣灵的光照和帮助。所以要知道，要能够行出主的话，一定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所以我们需要是圣灵的能力和帮助。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圣灵的能力和帮助？我们刚才讲，在这个 formation 读经里面有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祷告，非常重要。祷告是我们反省我们生命品质的第三个方面的内容。所以我们下面就来看了第三个，就是灵命与祷告。所以祷告是我们信主的人与上帝交通的一个渠道，是我们亲近上帝的方法，同时也是上帝来亲近我们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啊。祷告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简单的事情，就是我把我们心里所想的你说出来，或者你不说出来你在心里面想出来也是一样，因为上帝是借着圣灵来听我们的祷告，他是借着在我们里面的生命里面的灵来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他在我们心中。你不一定说出来上帝才听得见，你在心里想什么上帝一样明白。我们通常人和人之间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但是上帝的灵是无处不在，是最深刻渗透的人的心他都能进得去，这是上帝为自己所造的。所以这是上帝来明白我们的方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说，我们怎么祷告呢？上帝听不听我们的祷告呢？他不是听不听，他知不知道你在祷告，这很重要啊。所以诗篇告诉我们说，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所以当我们来向上帝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 心灵和诚实，这是最简单的。所以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祷告上帝的时候，上帝必与我们亲近，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先求圣灵来安静我们的心，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确实里面有圣灵，这样上帝才能借着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内住来明白我们的心，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果我们常常来不祷告，虽然你觉得心里好像没有圣灵了，圣灵不在我心里的，其实这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啊，我们不能够去揣测上帝的心意。所以上帝他是主，他完全有按照自己的主权行事。那所以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借着圣灵的感动来献上祷告。所以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要一个劲的说话。当然祷告有不同的场合，我们比如说在崇拜的时候我们有公祷，我们聚会的时候又有公祷。公祷就是在一个公共的场合下你带领弟兄姊妹来祷告，或者在一个公共的场合下你代表自己，就是自己来向上帝祈求，也借着众弟兄姊妹跟你一同心里说阿们，来帮助你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那当然更重要的一个祷告就是自己关上自己的门，在暗中来求告我们的上帝，父在暗中查看，他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这个时候祷告是非常重要。那这个时候祷告我们就不要自己一个劲的说完了站起来就没事走了啊，应该呢要留一点时间，你要听听圣灵对你说什么。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交给上帝的时候，我们也要安静在那个祷告里面，那个听圣灵在你心里说那个微小的话。所以这个是双向操作、双向交流的一个操练，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来操练我们在神面前这样的一个祷告，这样的一个祷告。当然，你心里有感动，神给你说什么话，他一定会有验证，一定会有经过上帝话语的把关。那如果你听到一些感动和上帝在圣经里所启示的内容相违背，那就要小心了，那就小心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首先求神洁净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来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一定要经过这个圣灵，上帝话语的验证。另外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求什么，这个内容也非常重要。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通常以什么内容为主呢？这就是我们来祷告反省属灵生命品质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所以我们以什么来作为祷告的主要内容？我们是求什么？求平安呢？求财富啊？求升官发财吗？以前我在中国不信主的时候，信一些别的东西都常常求这个求那个，是吧？那为自己求、为家人求等等。那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啊，喝什么，是吧？穿什么？这是什么？外邦人所求的。外邦人是什么人？是不信上帝的人，不认识上帝的人。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都知道的，这是主耶稣跟以色列人讲的话。那同样今天这个话对我们都适用，因为我们都是主的门徒。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主耶稣在教导我们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和其他祷告的一个根本区别，和其他宗教祷告的不同所在。主耶稣说你们求这个求那个，其实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不是认识上帝的人他们才求这些。但我们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的上帝都知道。所以这些东西是地上的短暂的东西，主耶稣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应该要把眼光放在天上，不要只求短暂的事情，要求那永恒的事情。所以上帝的国才是永恒的，上帝的义可以让我们借着这个短暂地上的短暂而得到永恒。所以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借着上帝的义而在地上遭受短暂的一个逼迫，却可以在天国当中得到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永恒。这个才是上帝在恩典当中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所以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与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永恒 能够发生真正的关系和连接。那另外呢，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是为什么万人恳求祷告代祷代求祝谢。那我们祷告的时候，除了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我们还要为别人求。那为别人求什么呢？不是求让他怎么样怎么样。那其实保罗在后面也说得很清楚，他说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我们为别人求，我们要求他的救恩，求他的生命得救。所以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心意，在上帝面前为万人代求，希望他们能够早日被圣灵感动，让他们知道我们只有一位上帝，而且在上帝和我们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所以当我们为万人代求的时候，我们也要求主能够差派更多的人去收割他的庄稼，所以我们也求主感动更多的人能够回应主的呼召，那么出来全身心的侍奉，成为天国的工人。这个就是在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就像 主耶稣在主导文教导我们一样，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主耶稣为万人代求的一个祷告。那在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里面，来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来祷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反省一下，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所求的内容主要是什么？我们所求的是自己的事情多呢，还是他的国和他的义多呢？所以我们也知道，只有我们按照主所教导我们的去祷告，这个才是主要的祷告。我们常常说主要主要啊，主要的是什么？那主要的其实就是主所要的事情哈，其他的都是不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祷告常常是要我要我要啊，这个不是主要的，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主要的。所以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一看，在祷告这条线上面，我们也可以反省我的祷告处在哪一个位置，或者我常常的祷告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也让我们一同来反省我们自己的灵命的状况。那灵命自我管理的第四个方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属灵操练的这个主动性如何啊，主动性。所以我们是要来常常能够自己主动的来操练我们的生命，我们常常主动的来读经啊，主动的来祷告啊，来反省啊等等。还是我们在这个属灵的操练方面完全是被动的啊。今天我们参加小组活动了那个团契负责人说我们进行了灵修吧啊，那没办法，那就一起灵修吧啊。然后呢，我们参加什么一个活动时候，那就来灵修吧，那就灵修。可是自己从来没有主动的能够抽一点时间，我们常常的灵修是被灵修，知道？我们常常讲什么背什么背什么，其实我们自己也常常背什么，我们常常背读经。我们常常自己背灵修啊，只有说主日讲到的时候大家读经，那就读经吧，读一下，这是背读经，没有主动性。所以这个被动性很对我们的生命成长没有什么帮助。所以我们来反省是不是主动。所以灵命成长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主耶稣讲的话没有错，你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就是因为我们常常背。那另外我们要反省一下，在灵修这个生活的时间安排上面，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优先的秩序？在灵修的时候，我们是把时间先安排给别的事情做，做完了剩下一点时间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一天已经很累了，上床睡觉之前看一点圣经嘛，看完就睡觉了，是吧有没有把一天当中最好的时间拿出来放在灵修方面，放在生命的操练方面？所以呢，我们看看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不是一个随机的，还是呢，我们把灵修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来优先安排？很简单，如果我们觉得一个事情非常重要，你一定会优先安排自己的时间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最不重要，那就看有没有时间做，有就做，没做，没有时间那就拉倒。所以看一看我们的灵修生活 到底处在一个怎样的情况里面，是完全的随机的呢，还是有一个优先的秩序的安排，次序啊，在你生命中时间安排的一个次序等等。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这个五个方面，我们希望能够给弟兄姊妹一些提供一些参照的一个标准，来看一看我们的灵命是处在一个怎样的阶段和状况。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拥有一个好的灵命，我们就要尽量的靠哪边啊？靠右边啊。所以上次我在分享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分享了两个不同的道路，一个是什么？走在世俗的道路上面，所以走在上帝的道路上面。然后一个弟兄看完之后跟我讲，他说 You are right， 在右边的就是 right， You are right， 提醒我今天我也用上这句话 You are right。 今天我们看到在灵命管理方面也是这样， You are right。 125年前这个发生一个战争，在中日叫甲午海战。那在这场战争，清朝政府这个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那这个船呢，是这艘军舰，是日本的军舰，叫松岛号。你看都看得清楚呢，这个松岛号是船体到处都是弹孔哈，不是炮孔，有的不规则的地方，有的大有小，都是弹孔。其实呢，它是被当时那个北洋水师一艘叫定远号的军舰打出来的这个弹孔。定远号打炮打得很准啊，这个每一发炮基本上都中了这个船，但是呢，这个炮打过去以后呢，就把一个船砸个坑，砸个洞。甚至有一炮打到了那个指挥舱里面，但是很奇怪，因为它的炮弹有两种，一种炮弹是叫实体弹，另外一种炮弹是叫炸弹。实体弹呢是专门就是要去砸那个孔的，但还有一种炮弹就是炸弹，就打过去要爆炸的。所以最后他们这个船上没有很多的炸弹，其实只有有很多的炸弹呢打过去是不爆炸的。所以很多的炸弹打到那个船舱的时候，打到那个指挥舱的时候，却没有爆炸，而日本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奇迹。所以他们发现这个船打成这样都没沉没，这个是日本那个，这个对他们来讲，他们是觉得有神护佑哈。其实呢，我们知道这是北洋水师他们这个炮弹里面的质量有问题，因为他们很多的炸弹呢本来应该炸的，却因为里面炸药填的不足，或者填的不是炸药。结果这些炸弹就没有爆炸，品质不过关，所以关键的时候都成了哑弹。那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主的门徒也这样，要想当我们来侍奉主，我们是不是里面也好像没有什么力量，里面这个炸药好像力量不足啊，炸不出去啊。我们想给别人传福音，但是关键时候自己变成一个哑弹，开口讲不了福音，不知道从哪开始讲起。最近呢，我们教会和这个短宣中心有一个合作，就是从3月6号到6月8号，在每个周六我们都有一个短宣的培训，就是帮助弟兄姊妹怎么样能够去和你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能够开口讲福音。所以希望那个弟兄姊妹有感动能够报名，和可以和我们传道部的执事爱莲姊妹来报名。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凡教力真圣的注视都有节制。所以这个节制的意思就是自我管理的能力，注视都有节制，意思就是对这种自我管理能力的锻炼和训练。我们知道这个自我管理能力这是一个能力，但这个能力也需要通过锻炼和训练得来的。所以运动员比赛之前，他们常常要经过一定的严格的训练，训练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哪里不足，好把这个训练通过训练把不足的补足了。所以求主圣灵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属灵的操练方面有哪些不足。世上的人他们通过比赛不过是要能够得那个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那个不能坏的冠冕。说明弟兄怎么一定要知道，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能够去得冠冕的那个信心和决心。不要觉得我们这个冠冕得不得都无所谓，我不求那个冠冕，我只要求怎么样啊，我来侍奉主就可以了。但保罗告诉我们说，你只要愿意在场上赛跑的人，其实都是想去拿这个冠冕的，而且那个冠冕就放在那里等着你去拿。所以上帝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你既然要成为主的门徒，你就必须要去能够得上帝的冠冕，因为上帝已经把那个冠冕预备在了那里。将来如果在天上你得不到这个冠冕，那是我们的缺憾，那是我们的缺憾，而不是说我不去得那个冠冕，因为我很属灵，我不想要去得奖赏 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在地上所谓的功利主义、功利性的意思啊，因为本来就是这样。就像上帝造我们要让我们得救，将来上天堂，不是因为你功利所以你才上天堂，我不功利下地狱也无所谓，是吧？所以很多人不信主的人常常以为你们基督徒很功利，就是想上天堂，是吧？不是，因为上天堂乃是上帝所造我们要求我们这样做的，我们去了才是合宜的啊。所以如果说那个上帝没告诉我们说那个狗啊猫啊可以上天堂，如果一个狗啊猫啊上天堂的话，他想要去，如果你知道他的心意，他想要去，那个才叫功利，因为本不属于他的，他要得到。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永恒的生命是上帝为我们所应许、所预备的。如果我们得不到，那才是我们的缺憾。同样，今天我们也来看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来反省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去得到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的一个冠冕。啊，我们一起祷告。啊，亲爱的巴夫，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主啊，你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中呼召出来，来跟从你。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来省察，在跟从你的道路上，我们的生命处在一个怎样的状态当中。主啊，你曾经告诉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可丢弃的、可弃绝的人。主啊，我们要成为主你热切的追随者，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一起来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